習近平的權力是否仍然穩固呢？專家警告說，中共或者正在醞釀生化戰的陰謀，令人不禁揣測未來局勢的走向。另外，最近中國法官白斌夾帶師徒到日本，成為體制內人士的逃生模範，引發熱烈討論。就在川普普京通話會議結束之後，俄羅斯軍隊就隨即空襲烏克蘭，這系列動作恐怕會升級局勢的緊張和不安。更引人關注的是，澳洲媒體披露的六四機密檔案，提醒世界要警惕中共的統治，同時強調永遠不要輕易妥協。觀眾朋友大家好，美國彭博社5號最新的報導說，習近平表示中共將會在9月3號舉行紀念二戰勝利80周年閱兵儀式。彭博社說，屆時預計普京亦都將會到訪北京。根據報導，4號習近平在中南海會見白俄斯總統盧卡申科的時候，首次透露了這個計劃。據白俄斯國家通訊社報導，習近平邀請盧卡申科出席9月的紀念活動以及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習近平對盧卡申科說，8月底我們將會在天津舉行上海合作組織峰會，9月3日我們將會隆重慶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同時舉行閱兵儀式。根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普京訪問中國期間預計將會出席中國閱兵儀式，同時出席由俄羅斯和中共共同領導的上合組織年度峰會。這個消息一出，就不禁令人聯想習近平是否還有權力呢？時事評論員蔡慎坤表示，習近平他在家裏面接待白俄斯總統盧卡申科，很多人認為是習近平的權力已經喪失，但是我覺得可能沒那麼簡單。現在傳的有關5月份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稿，這些消息大家聽下，習近平他的權力是否徹底廢除呢？我亦都一再說，廢除會有非常明確的一些信號，但是現在並不是那麼清晰，所以習近平的權力是否完全薄弱，或者是四中全會是不是決定他的命運下台這樣的一個時刻，我覺得可以觀察。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近日在接受丹普羅夫特和艾米亞各布森採訪的時候指出，習近平如果正在失去黨內的權力支持，那不單止加劇了中共內部的不穩定，亦都令中共在全球舞台上變得更加危險。他質疑美國政府試圖重啟美中貿易談判的可能性。他進一步指出，習近平已經失去了相當大的影響力和權力，咁意味住川普習近平進行的通話只是對住一個空殼講說話。簡單來講，而家根本無法就貿易或者其他任何事務同中共達成協議。張家敦警告話，專制領導人一旦失勢，往往會通過激進行動嚟維繫政權。他雖然不認為中共會立即全面入侵台灣，但是就指出中共軍隊近來對日本、南韓、台灣和菲律賓甚至是澳洲的頻繁挑釁，極容易引起擦槍走火。如果某個熱點地區局勢突然失控，習近平可能既無意亦都無力降溫，局勢恐怕會迅速升級，甚至可能將俄羅斯和北韓拖入戰局，成為中共的軍事盟友。而張家敦去年亦都曾經警告中共想對美國發動病毒戰。美國司法部在3號證實，兩名中國情侶分別是33歲的中國公民簡文清和她34歲的男友劉尊勇涉嫌走私具有生物邪惡潛力的真菌到美國境內進行研究，其中包括被列為潛在農業邪惡主義武器的禾谷镰刀菌。該菌會導致谷物穗枯病，每年在全球造成幾十億美元的損失。美國聯邦檢察官已經正式提出起訴。兩人還被指控犯有串謀走私貨物入美國、虛假陳述和簽證欺詐等罪行。 FBI 局長帕特爾警告說，北京當局正在試圖通過農業邪惡主義手段打擊美國的糧食供應體系。帕特爾4號向霍士新聞表示，這件案提醒我們 中共在持续派遣特工和研究人员渗透我们的机构，瞄准我们的食品供应，那可能会重创经济，同时危及美国民众的生命。走私已知是农业邪恶主义病原体，不单只是违法行为，也是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这宗事件加剧了公众对中共涉嫌生物武器能力日益增长的担心。根据美国国务院2025年发表的报告，中共可能将人工智能纳入它的生物武器计划。这份4月发表的报告警告说，中共可能会利用公开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工具来加强生物武器的研发。报告警告说，将人工智能融入这类项目可能会对全球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报告将今次疫情和新冠疫情进行了类比，很多人认为今次疫情可能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漏。该研究所是以研究病毒功能增强性而闻名。报告指出，类似的研究和先进的人工智能结合可能会在未来造成更严重的灾难。2号，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计划主办人工智能博览会，多名美军高官与会。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在与会期间讲到涉及台湾议题，说中共正在行危险路线。他随即指出台湾问题，说中共演习咄咄逼人是一种彩排。帕帕罗仲提到，随着人工智能和 3D 打印技术的进步，美国正处于一个技术转捩点。他呼吁美军改变发展方向，加快速度和创新。他说，我们需要的是快速参与战争，而不是组建各种委员会。他补充说，科学界和工业界对于所需要的紧急转型至关重要。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代谢能力就逐渐减慢，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帮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一名年轻助理法官白斌，在5.1假期前夕被劝夹带师徒到日本，疑似是卷走人民币几亿的执行款项，引发中共司法系统震荡。专家认为，90后的年轻人示范体制内至好的跳船方案。据财新报道，白斌是一名90后山西人，担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助理法官。他利用职位便利，伪造执行通知书，将本来还给申请人的执行款项秘密转入自己控制的私人户口和冒名的空壳户口，透过一笔笔看似合法的流程，成功累计几亿人民币，整个法院系统竟然没有发现。最终在5.1假期前夕，白斌人间蒸发飞到日本，已经变成拥有希腊国籍的外籍人士，身份脱欧，资金亦都随之出境。这宗新闻由财新网率先披露，但是不够24小时就全文被删除，社交平台相关的关键词全面封锁，搜索结果亦都完全看不到，评论区亦都很快被关闭。为什么中共对这件事反应这么敏感？财经博主小翠表示，他太具有示范性，白斌作为体制内的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竟然能够熟练操作司法系统，突破银行分控，绕过外汇管制，实现身份脱欧，顺利走佬，等于是活生生帮大家上了一课。制度漏洞不单止存在，而且可以完美利用，所以这件事我们今天必须要讲，因为它不单只是件贪腐案，更可能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体制内的跳船潮已经来到。截至目前，中国方面已经对它发出通缉令。据知情人士向大纪元表示，案情败露是因为白斌的女朋友向朋友炫耀他的海外计划，导致信息泄漏，有人匿名举报。 白斌知道消息之后，在五一假期前带家人离开。白斌到底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小翠分析了他的作案手法。首先，白斌获得法院的执行款项，而这些款项是被执行人需要支付的赔偿金，应该退还给受害人，但是白斌就私吞了几亿执行款项。正常的程序需要两名法院人员联名带执行通知书去银行，但是银行对法院人员的文件检查不严，通常只需要出示证件，咁令到白斌佢只需要获得执行通知书就可以自行处理。另外，白斌仲利用了法院电子化办公系统的漏洞，执行通知书而家系由系统自动生成，无需要传统的公章同签字，简单操作。更关键的是，法院同银行系统并冇联网，银行柜台人员冇法验证文件的真假，而且冇责任查询背后的流程。只要白斌有法院的证件，档案看起来亦都是正常，银行就会将钱汇出，令他轻松将款项转入自己控制的户口，整个流程毫无漏洞。第二步就是将几亿的赃款洗白，这个过程存在两个难度。首先，怎样避免银行反洗黑钱系统的监控？其次，怎样无声无息地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小翠猜测是白斌运用了蚂蚁搬家、地下钱庄和数码货币三种方式。白斌并不是将所有的资金集中在一个户口来避免怀疑，而是将执行款项拆分成几百笔小额转账，每笔几十万转入多个他控制的户口，包括私人户口和空壳公司。他在法院工作了十年，应该同不少相关人士有联络。有了这些户口之后，白斌就用小额转账汇款给地下钱庄，等钱庄在国内收取人民币之后，将等值的外币转到他的境外户口。另外，他还可以选择将资金交给地下钱庄，等地下钱庄直接将钱汇入他境外的数码货币冷钱包，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开了银行的检查。白斌还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备用身份，成功获得一本希腊护照。在中国，体制内人员的护照通常需要上缴和严格审批，但是白斌就能够巧妙避开这些限制。小翠推测，白斌可能是透过购买太平洋岛国的快速护照取得身份。这些护照通常只需要付款就可以获得，虽然这类护照在某些方面不被认可，但是就可以用来申请欧洲的投资移民。跟着白斌利用这本护照在希腊购买物业，借此来获取希腊的长期居留许可，几年之后就能够顺利入籍。小翠表示，对体制内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个逃亡的邀请信，那就令中共觉得害怕，他们害怕体制内的人看明白了，原来还可以这样走的，原来真的有人走得成的，所以这件事中共必须要封，必须要压，必须要全网禁声，因为他不单止损害中国公检法的公信力，还更加直接动摇中共整个组织系统的控制能力。白斌这件案是一次完整的走佬教学示范，由怎样赚钱、怎样洗黑钱、怎样洗身份、怎样出境、选择在哪里落地，白斌一步一步走完全个过程，他留下的是一套体制内的走佬教程。我相信不少人早就想走，只不过找不到出口而已。川普四号和普京进行通话，双方针对乌克兰近日空袭俄罗斯军事基地和伊朗核武器这些议题交换意见。据美联社报道，川普和普京进行了大约一个钟头十五分钟的电话会谈，内容涵盖日前乌克兰出动无人机突袭俄罗斯空军基地，重创多座军事设施。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 转述普京的讲法，指出对方非常强烈地强调俄方将会作出回应，同时表示这场对话虽然气氛良好，但是距离和平仍然有一段距离。在通话中，双方亦都讨论了伊朗核武器问题。 川普表明美方堅決反對伊朗擁有核武器，同時表示普京或對此表示理解，願意參與和推動和伊朗的談判進程。川普亦批評伊朗當局在核決策上刻意拖延，呼籲應該盡快給出明確答覆。在通話之後只是過了幾個小時，烏克蘭北部城市普里盧基就受到俄羅斯軍方的六架無人機襲擊，擊中多棟住宅建築，造成至少五人罹難，六人受傷。當地的首長透露，有兩棟公寓被擊中，引發火警，造成至少十七人受傷，其中包括一個一歲細路、一名孕婦和一名高齡的93歲老婦。另外有十七人在東部的哈爾科夫空襲中受傷，災區多處建築物嚴重損毀。哈爾科夫地區首長在社群媒體表示，俄軍選擇在民眾熟睡的時候發動空襲，再次證明他的卑劣和恐怖戰術。即使普京在同一天亦都與教宗梁14世通話，強調願意為和平努力，但是俄軍在普京和川普通話之後沒多久就發動襲擊，再度引發外界關注。澤連斯基就呼籲與普京進行面對面會談，同時對俄方日前在土耳其遞交的備忘錄議案表達拒絕立場，戰局短期內恐怕難以降溫。資深媒體人張修傑表示，川普和普京通電話結果令他非常失望，他認為他會很快結束俄國戰爭，但是川普這個目標客觀地說未達到，因為俄烏雙方都不想停戰。澤連斯基希望不斷的戰爭來維持他的總統任期，即使他提出多個要求，但是澤連斯基就打不過俄羅斯，他的核心訴求是北約的支援，希望能夠加入北約，即使北約未明確表示歡迎他。而普京同樣是不願意停戰，原因在於對北約缺乏信心，擔心停戰之後北約會發動戰略壓迫，同時普京手上掌握著來自中共和北韓的支援牌，所以希望獲得更多利益。川普對這場戰爭感到失望，認為雙方的人命損失令人討厭。在他近期和普京的通話，普京明確表示不願意談判，而且將會對烏克蘭的無人機襲擊採取更強烈的報復。由此可見，近期俄烏和平談判進展渺茫，但是這對美國來說，對川普的整體國際戰略來說是一個巨大傷害，因為川普必須要繼續在這場俄烏戰爭當中消耗美國的注意力和美國的資源。澳洲廣播公司 ABC 日前報導，根據該公司獲取的幾百頁機密文件，揭示了中共臭名遠播的審查制度，它的規模越來越大，手段更加難以察覺。這種審查正在無聲無息地將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的記憶由公眾的視野抹除。報導指出，30年過去之後，北京當局到現在還未公布1989年6月4日血腥鎮壓北京天安門廣場民主集會的罹難人數。當日廣場上高有過百萬的中國民眾參與示威活動，歷史學家估計中共軍隊在當日殘害的平民由200人至到幾千人不等。澳洲廣播公司獲得超過232的審查指令，揭露中共審查內幕。文件披露對於有關中國歷史上受到最殘酷鎮壓的民主運動在網絡上的任何提及和散播，中共當局都會深感焦慮。資料當中包括中共軍隊向平民開槍的血腥畫面，亦都有部分內容聲稱是學生攻擊軍人。報導說這些資料正在由第一線內容審查員用來訓練人工智能工具，以便在中共網信辦指導下對浩瀚的網絡內容進行審查，其中對於任何涉及天安門事件周年紀念的內容特別敏感。即使中共試圖強制性掩飾和刪除記憶，但是仍然能不惜眾人對平反六四的意志。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到而家已經被囚禁超過三年。周幸彤的 Patreon 帳號日前發帖文強調，他會在6月4日繼續在場內以絕食36小時紀念這個日子，以及重申我們的承諾，還指出天安門母親等了36年仍然未等到一句道歉。面書粉絲專頁高雄好過日子4號亦都發表名為《六四的啟示：永遠不要被中共國統治》的文章，引起反響。文章提到4號六四事件36週年紀念日，民主自由陣線的各國人士都有不少悼念和譴責暴政的發言，但是我們覺得有一件事必須要特別提醒所有台灣人，六四不單止是一件案例，而是中國內部無數殘酷鎮壓屠害自己國民的悲劇之一。單純以近百年歷史事實的角度，中共專長就是殘害自己人。近百年來，中共內部自相殘殺，造成中國人喪命大約在1億人左右，其中八成是在和平時期被中共消滅。高雄好過日分享近百年來中共害中國人的數據表格，他說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外國侵略者再點殘暴，也都沒有中國人對自己人的殘暴。我們亦都可以知道和平統一應該稱為不抵抗投降的下場才是最慘的，寧可和中共正面戰鬥亦都絕對不要做中共國人，那是六四和無數悲劇至少可以給台灣人的一些警示。說到這裡就不能夠不提那些值得尊重的勇士，第一個就是周幸彤。周幸彤是律師出身，當時港版國安法迫害民主人士，參加合法選舉被中共拘捕，他就挺身和中共辯論，包括六四，周幸彤是非常英勇的，為中國、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士。第二個是中國大陸的彭立法，又稱為四通橋抗議，是在2022年10月13日發生在北京市四通橋上高的抗議行為。彭立法在該橋掛起兩條標語，同時用擴音裝置播放訴求，公開反對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說他是獨裁國賊，同時焚燒車胎，燒起濃煙來吸引路人注意。事件曝光之後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和討論，該事件被視為是六四事件之後北京少見的抗議運動。他敢於挑戰中共，捍衛言論自由，深刻震撼中國人和世界的民主人士。第三個是法輪功學院，一些日子因為它的特殊意義而永載史冊，1999年4月25日就是其中一個。這一日10000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國務院信訪辦和平上訪，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要求自由合法的練功環境。法輪功學員正義凛然、捍衛真理的勇氣以及和平理性的表現震驚世界，成為時代的典範，樹立了道德的豐碑。今年425大紐約地區部分法輪功學員舉行盛大集會，中國民主人權聯盟紐約地區負責人魏立斌以中國人欠法輪功一個道歉為題在集會上發言，他希望大家了解同時接受法輪功，真正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江澤民開始迫害法輪功，由於中共對國內消息的封鎖，法輪功被迫害的事就和無數被中共迫害中國人的事件一樣被塵封。即使是這樣，我們還能夠偶然在網絡上高社交媒體當中得知法輪功的消息，得知中共的殘暴，那就要歸功於廣大法輪功學員不懈努力地捍衛信仰自由。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